左右为难的混合性卒中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内科刘振国主任医师王小荣。生活实例：老张患高血压、糖尿病多年，近日他突发头晕、言语不利、口角歪斜、伴一侧肢体乏力。就医后，老张遵医主行头颅磁共振检查，报告提示多发散在急性腔隙性梗死灶伴少量血肿。医生结合其病史及影像检查，诊断老张患有混合性卒中。对此，老张和家人一脸迷茫。何为混合性卒中？比脑出血或脑梗死更严重吗？混合性卒中不少见，卒中是我国第一大致死及致残性疾病，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，前者俗称脑梗死，后者包括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。临床上，大多数卒中为单一类型的病灶缺血或出血，偶有同一患者同时或相继发生脑出血和脑梗死，形成两种不同性质的病变共存的状态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混合性卒中的概念，但由于脑卒中的病理基础及发病机制复杂，国内外对其定义和范畴尚未统一。事实上，两种性质并存的脑血管病并不少见。从广义层面而言，临床上常见的卒中混合性病变类型有：一、急性缺血性卒中后出血可发生在病灶内外，占缺血性卒中患者的15%至43%；二、脑出血合并急性缺血性卒中。一般认为，脑出血急性期极少伴发缺血性卒中，但近年来，随着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，发现约25%的急性脑出血患者可在远离出血部位处出现小的急性缺血性病灶。三、蛛网膜下腔出血继发脑缺血，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常见并发症，发病率约30%。出血与缺血互为因果，相互转化。许多患者不明白，出血和缺血互为矛盾体，怎么会同时出现？其实，出血或缺血既可以是血管病变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单独表现，也可以在不同因素促进下互相转化，互为因果，先后或同时发生。其中，脑血循环障碍起关键作用。情况一，不同疾病阶段的不同表现。出血和缺血是完全不同的病理过程，但两者常有相同或密切相关的病因和病理基础。其中，高血压、动脉粥样硬化是发生卒中的主要因素，尤其是对于存在糖尿病、血脂异常等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。例如，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可形成微动脉瘤，管壁变薄，易破裂出血，在病变后期可引起动脉内膜机械性损伤，易使脂质沉积于动脉壁，形成斑块，造成动脉狭窄，诱发缺血性卒中。情况二，先梗后破，先破后梗。急性缺血性卒中可破坏组织结构，增加受损血管的通透性，导致血液渗出。另外，经受一定时间缺血的组织细胞恢复血流，在灌注后，由于血管压力骤然升高，也可诱发血管破裂，引起出血。因此，急性缺血性卒中后出血转化是疾病病程进展的一部分，也是脑缺血后改善血功治疗，如溶栓治疗、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、介入治疗等的常见并发症。出血性卒中的血肿可牵拉、挤压血管，使颅内血管痉挛，引起继发性的局部脑组织供血障碍和坏死。另外，过度控制血压等手段也会加重脑灌注不足，从而造成脑梗死。特别提醒，近年来，累及脑小动脉及其远端分支、微动脉、毛细血管、微静脉和小静脉受损的一组疾病，脑小血管病备受关注，可引起微出血、皮质下小梗死、腔隙、脑白质病变等多种病变，再一次证实混合性病变并不少见，也说明脑血管病是非常复杂的，症状多样，表现复杂。混合性卒中的临床症状由出血或缺血的部位大小、严重程度而定，通常出血量大、缺血面积大者病情较重，除局灶症状如偏瘫、偏身麻木、失语、脑膜刺激征或共济失调等外，患者还可伴有意识障碍，严重者危及生命。临床上，有的混合性卒中患者初发症状较轻，短时间内突然进展，或出现新的症状与体征，甚至意识障碍，行头颅 CT 或磁共振检查可发现新的不同性质出血或梗死病灶。也有患者因两种性质的病灶位于同侧， 或另一病灶较小，症状轻微，而被主要病变掩盖，仅在影像学检查时发现。权衡利弊，个性化治疗。混合性卒中患者同时有出血与梗死灶，治疗手段矛盾，临床决策棘手。脑小血管病患者同时有缺血和出血风险，进行抗栓等药物治疗前应慎重，需由医生全面评估治疗获益和出血风险后决定。一般来说，混合性卒中急性期的治疗原则为既要积极又要稳妥，首选中性治疗，既不用止血药物，也不用溶栓和抗栓药物及对症支持治疗，如合理降压与控制脑水肿，以保证有效的血流灌注及神经细胞保护等。同时积极寻找混合性卒中的病因，调控血压、血脂及血糖等危险因素，并加强康复锻炼，减少并发症，促进神经功能恢复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。